川普泽连斯基将会面，商普会普京做出哪些让步？广东基孔肯亚热患者破万，专家承认发现太迟。九三阅兵四万人预演，北京人被迫空城。日本政坛保守派崛起，或推动对中强硬风潮，换台加码。美中暗战全面升级，中共要求数据中心晶片过半国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更吸力。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选购正品。18号川普将同泽连斯基及多名欧洲领导人在白宫会面，讨论乌克兰和平问题。17号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告诉 CNN， 普京同意允许美国和欧洲向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强有力安全保障。1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确认，他将出席在白宫举行的会议，陪同泽连斯基与川普会谈。多名欧洲领导人将同行，包括德国总理默茨、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基彦、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北约秘书长吕特可能出席，与川普的好友关系或助谈判。欧洲希望促成美俄乌三边峰会，并为乌克兰提供包括美国参与的安全保障。17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在俄罗斯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敬请期待。他表示希望达成一项迅速全面的和平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霍士表示，听日白宫将迎来泽连斯基和多国欧洲领导人，重点议题就是给乌克兰怎样样的安全保障。逻辑很简单，即使战争收尾，乌克兰亦想问一句，两三年之后俄军会不会又杀回来呢？怎样令这种悲剧不再重演？欧洲各国顾问已经讨论过初步框架，听日将花6-7个钟头将安全保障细化，最终可能要将方案摆到俄方台上，等他们接受。美国是不是会直接承诺安全保障？卢比奥说，如果总统真的点头，那就是一次巨大让步，亦代表他将和平看得比什么都重。卢比奥接受 ABC 新闻采访时说，川普和普京的会谈取得了足够进展，足以证明有必要与乌克兰和欧洲领导人举行会谈。采访中，他面对主持人追问普京有什么让步时，他反问，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呢？有人解读认为，卢比奥的意思是，普京贵不贵，我为什么要说给你听？我如果通街说普京贵了，普京他有面贵得下去吗？全世界求着美国去跟普京谈，我们不是去受降的。卢比奥表示，与普京的谈判需要保持斯文，以促进和平协议达成。谈判不能够公开进行，否则将影响进展。川普致力于结束俄乌战争，近期与普京的会谈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距离和平协议仍有距离。乌克兰必须参与谈判，美国是唯一能够促成俄乌领袖会谈的国家。如果谈判失败，将考虑对俄追加制裁，但是这样可能会延长战争，造成更多伤亡。新制裁可能导致谈判破裂，战争延续。会谈已经缩小关键议题范围，其中包括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双方仍然在一些领域存在分歧，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必须做出让步才能够结束战争。卢比奥对 CBS 表示，和平不是靠幻想，仿佛停火双方都要割肉，俄罗斯有想要却拿不到的东西，乌克兰亦有想要现实，听起来可能得到了什么，就是谈判等于妥协，不可能单方面全赢。有人认为这是硬现实，当前形势下的现实务实才是追求和平的最佳方式。有消息指出，普京愿意为此放弃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小块土地。 魏科夫在 CNN 国情之问节目中表示，普京在阿拉斯加峰会上做出重大让步，为俄乌和平协议奠定基础。普京同意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保障，这个亦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核心诉求。另外，普京承诺若果达成和平协议，俄罗斯将立法保证不再侵犯乌克兰或欧洲其他国家主权。在土地交换问题上，普京对五个地区的要求有所松动，愿以当前前线为基准而非行政边界进行谈判。俄罗斯立场有所软化，令人鼓舞。美国决心迅速敲定永久和平协议。另据《每日邮报》报道，上个礼拜五，72岁的普京同1.9米的川普并肩时，膝头反复不自然弯曲，左脚频繁抬起。乌克兰时报 Telegram 频道质疑普京腿部异状，称其裤脚下似有辅助姿态的机械人装置，试图缩小与川普的身高差距。普京在理查森堡纪念公墓献花时，亦被拍到膝头弯曲的动作。虽然峰会未达成停火协议，普京的肢体语言却意外成为焦点，引发对其健康和心理状况的揣测。另外，泽连斯基16号签署法令，对39名个人与55家法人实体实施制裁，针对协助俄罗斯发展 AI 无人机技术的行为，包括43家俄企、10家中企及2家白俄企。乌克兰总统制裁政策专员弗拉修克表示，制裁目的在切断相关供应链，阻碍俄无人机技术进展。被点名的中企包括浙江联星机械、哈尔滨奔奥科技等，提供引擎、微晶片等关键零组件。93阅兵还未正式登场，就已经掀起一场北京大封锁。北京16号上演了一场隐藏版军演，当晚93阅兵第二次预演，动员规模比第一次更夸张，连市区的交通、地铁、公园都被全面封锁。当地人透露，北京由于这次演习被迫成为空城。中共政府部门消息说，第二次演习有40000人参加，超过第一次的2.2万人，单是公交车就有156条线路被临时改道，是上次演习的2倍多。仅地铁1号线就直接跳过11个站，等于整段封锁，直到4惠东站才能够上落车，做法极度扰民。有市民说，因为这个演习，北京整个市区交通直接全部瘫痪，不止交通，居民生活亦被严重影响，好多商家被勒令提早关门，路口、立交桥上都是持枪的民兵把守，严格控制民众出行，包括中山公园、国家博物馆、海关博物馆等场所，亦是在16号下午就提前关门。还有公安表示，由于嫌麻烦，好多地区根本就没有通知当地居民就封立。一名出租车司机抱怨，今日的路兜到我整个人都懵了。据称，复兴门一带有50辆环卫清洁车行进，疑似为预演铺路，直到深夜2点，北京东二环周边居民仲能够听到低沉的隆隆声，过了20多分钟才静落嚟。网民透露，邻近故宫和天安门的中山公园设置的临时营区，频繁有士兵和武警出入，戒备森严。不过，再严格的封锁亦挡不住网友的镜头。16号晚开始，海外社交平台 X 平台上有好多军演装备影片被发到外网，其中包括无人反装甲车、轻型坦克、防空导弹等，还有疑似雷射武器、鱼雷以及防空系统。大多数装备都被厚厚的帆布包裹，难以确认型号。中共在刻意战力受肌肉之后，北京市政府还在公开声明中宣称感谢市民支持和理解，但是网上不少人讽刺说，演习当晚北京变成了空城，大家都是被迫配合。日本政坛最近吹起了一股右翼保守派旋风， 七月下旬，日本参议院大选落幕，原本只有一席的极右翼政党参政党一口气攞下14席，总席位冲到15席，令外界惊讶。不少分析认为，原因不单止是民族情绪，更是同老百姓切身的经济痛点有关，似是民主党这几年在经济政策上表现不佳，加上物价上涨，移民问题不断，这些都推动了反全球化、强调本土利益的保守派声音。京都大学教授藤井聪认为，参政党为首的国民民主党、日本保守党等党派的右派立场很明确，反全球化、反财政紧缩，说白了就是要更多顾自己人，而且愿意扩张军费来因应中共在区域的扩张。相比之下，自民党自由派过去一直走的是亲全球化、控支出路线，但是在保守派崛起的氛围下，自民党可能被迫转向。藤井聪猜测，如果自民党未来真的选出一位反全球化、反财政紧缩的新领袖，这样日本政坛将会整体右移。日本东北大学法学研究所教授阿南有亮对上报话，参政党虽然这次行程大仗，但是缺乏执政经验，要维持长期壮大不容易，反而更可能的是自民党吸纳这些右派保守主张，自己变得更保守化。举例来讲，好像前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这一类强硬派，很可能成为自民党的领袖人选。而井藤分析得更直接，如果右翼保守派真的成为主流，对台湾肯定是大利多，因为在石破茂这类亲全球化的政府之下，日本虽然是美国盟友，但实际上对中共还是保有一定倾斜，结果就是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不断下降。但是如果是右派执政，首先会扩张日本的国力，接着就会加深援台，国力更强，支持台湾的底气亦会更足。藤井直言，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会展现更强硬的抗中决心。阿南有亮认为，安倍晋三时期就已经通过平和安全法制整备法，明确写着如果台海爆发战时美军遭到攻击，日本自卫队可以出兵协助，虽然要不要动兵还是政治决定，但是法律基础已经有了，这个和过去完全不同。总体来讲，参政党的保守派崛起可能令日本对台湾更支持，对中共更强硬。专家认为，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自民党会不会真正完成保守派转型，推出一位能够引领新路线的领袖。广东爆发史上最大规模饥恐肯亚热疫情，直至8月16日，病例数逼近10000例，全国震惊。这种超严重的公共卫生警讯，饥恐肯亚热是由花斑蚊叮咬传播的病毒性疾病。过去一个星期，广东就新增了至少830例，总数达到9933例。病例分布最严重的在佛山，其次为湛江、深圳和惠州、珠海、潮州、东莞等地。而这场疫情，专家坦言已经发现得太迟。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刘喜勇就承认，一开始病例就不少，延误了黄金防控时机。据称，佛山顺德的乐松镇是出现零号病人的场所，中共当局声称是7月8日确诊的境外输入个案。不过有药房老板爆料，早在6月初，村入面就有人中招，甚至他自己亦被蚊叮了之后中招，但是当时政府部门没有人防控响应，结果直到7月15日，官方才对外通报第一起本地病例，中间延误了几日。香港明报4日报道的消息引发外界震惊。专家分析，广东人口密度超高，流量大，传染病更容易扩散，高温高湿的气候，植物茂密，树窿、竹筒、落叶堆积，都是蚊虫滋生地。城中村工地卫生条件差，更成为蚊的天堂。饥恐肯亚热虽然不似新冠这样人传人，但是靠蚊传播同样危险，只要环境里面多蚊，如果不提高警惕，可能还会继续蔓延。 因此对蚊虫的防护一定是这个夏天的重头戏。美中晶片暗战全面升级，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北京已经下令要求全国所有公有数据中心必须确保至少一半以上的晶片来自国产厂商。这项政策在2023年提出，最早在上海试行，到2025年要求智慧计算中心的国产晶片使用率要超过 50%。 现在这一规定已被升级为全国强制措施。不过问题来了，业界担心的是中共国产晶片在最关键的 AI 新模型训练阶段难以担当关键任务，英伟达的 H100、H88 仍旧是首选。最近英伟达 H20 已经重新开放中国市场，北京开始怀疑晶片内藏后门。英伟达表示这些猜测并不属实，即使是这样，中共亦已经推动舆论先行对英伟达 H20 晶片进行攻击。中共央视旗下新媒体玉渊谈天17号声称，以 H20 晶片为例，但从硬件后门角度考虑，就完全可以实现远端关闭等功能。美国政府允许英伟达出口 H20 到中国，令人细思极恐。该文章还声称 H20 不够先进亦并不环保，要求消费者选择不买。之前有爆料说，美国在部分高阶晶片供应链中暗装定位追踪器，防止成品最终出现在中国，而中共内部更是处心积虑，担心连戴尔、美超微伺服器入面都可能有这些美国安插的眼睛，内建的部分功能没有被激活，如果生效会对北京造成威胁。因此现在用配额制逼本土晶片上位，效果仍然是未知的。同时因为新程式 AI 需要庞大的运算资源，需要大量晶片资源，但是美中之间的互不信任已经公开化。至于中国的国产晶片能不能够顶上，有大陆专家对港媒指出，不得不讲，国产货要训练全新的 AI 模型，性能仍大幅落后。到目前为止，只有科大讯飞公开承认自己用华为的晶片来训练模型，而国内 AI 平台 DeepSeek 公司更传出因为无法利用华为晶片，导致新模型发布延期的消息。换句话讲，大部分中国开发者还是离不开英伟达 AI 晶片。安全专家警告港媒，美国控制 AI 的手段不只是晶片硬体，还包括完整的软体生态。对中国来讲，如果要摆脱依赖非常困难。目前美国以高科技技术占据 AI 优势，中共则用政策配额强推去英伟达化。这场暗战不只是技术较量，更是国力与国安的对撞。在晶片领域，中美之争先至刚刚开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